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弗所书六章的五到九节，主要是在讲仆人和主人的关系，也就是保罗啊在讲了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后，就开始来谈工作关系。有关工作关系目前也是危机重重，所以我们的确需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心意来看。工作呢，因为是跟社会问题有关，所以不少人啊指望着圣经对社会的各种现象、各种问题都能够给出当即的答案。我们呢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也就是圣经是给我们一些大的原则，但是呢它并没有针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状来发言。有的人就举出例子说，旧约的先知他们不是常常要应付一些实际的问题和情况吗？他们不是大声地呼求社会公义吗？答案很简单，当时以色列整个国家是一个教会，政教是合一的，国家和教会不分，所以呢，先知对国家提出批评，提出建议，他实际上是代表神，对神的百姓，对信徒来说话。教会的职责是对付教会里面的光景。既然古代以色列跟国家不分，教会呢就有责任面对政治和其他事务。但是一旦我们来到新约，就会发现情形全然改观了。到了今天，教会与世界分开，教会呢仍然与国家有某种关系，但再也没有旧约那个时候的局面了。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中间的区别。教会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带人敬拜神，拓展属灵的神的国度，传讲福音，领人归主，好让人的灵魂为着永生的天国来做预备。当然他也会教导神的百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来以敬畏合宜的态度生活，但那是在圣灵充满下的一种生活，也是带着敬畏基督的心在各种关系中顺服基督的生活。教会的存在不是为了改造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办法被改造，教会的职责是回到神的心意，大力传讲圣道。有的人啊，常常来猛烈的以基督教的名义批评共产主义。我个人认为，教会没有必要对共产主义痛加挞伐。现在太多的教会花很多精力来谴责，这是不对的。因为教会重要的工作是向所有人传福音，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回转过来相信神。他相信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需要神的罪人，他是失丧的、被定罪的、需要救恩、需要重生的人。教会需要花时间来向任何一个阶层的人传讲福音。那我们从这一段啊，得到一些什么基本原则呢？第一，基督徒的信仰并不废除我们与现存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有的人有错误观念啊，他们就认为说，一旦成了基督徒，他们可以不必对没有信的妻子尽婚姻的责任。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来告诉他们说，他们还是受婚姻的约束，不要因为信仰就使得他们完全自由到不需要尽任何本分与责任。所以在主仆的关系上，也并不会因为你有了信仰，你就可以在各个方面都突然一下子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了。我们呢常常会犯这一类的错误，尤其是像重洗派的异端，他们认为基督徒呢不该跟政府有任何瓜葛，企图切断与外界的关联，这当然 是错误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成为基督徒并不会使奴隶制度啊就自动的停止。圣经呢，在这一点也并没有更多的来讲社会政治的观点。第二，我们的信仰不仅没有改变我们与这些情形的关系，而且也没有值得直接谴责如奴隶制这一类的事。在这个方面，很多人把圣经当成绊脚石，他们呢就觉得圣经对人性的尊严啊太不重视了，基督徒呢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呢并不如此认为，因为很多人啊他们从圣经找不到对社会问题的答案就攻击圣经，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第三，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没有谴责奴隶制度，但也并没有赞成它或支持它。圣经并没有与现状妥协。我们呢可以看到，基督信仰最关心的是一个基督徒的奴仆如何对待他主人，一个基督徒主人如何对待他的奴仆。信仰呢并没有来直接对奴隶制度来说话。那基督信仰所关心的也不是宽容奴隶制度，也不是企图维持现状。今天不少人呼吁要维护西方文明，认为这是基督教文明，这也是不对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对西方文明缺乏兴趣，我们关心的是神的国度，我们关心的是人的灵魂怎么样得救。所以啊，教会没有责任维护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也不需要非得对政治、社会、经济状况来发表我们的看法。第四，圣经所关心的是基督徒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带着敬畏基督的心生活。我们关键不是对眼前的人怎么样，乃是对神怎么样，这是我们所特别要去当心的。我们在做基督的仆人的时候，无论我们的主人是谁，我们都需要来顺服。我们呢也靠着主来顺服。第五，改进现状并不是教会的责任，教会的职责是来传讲圣道。当然基督徒个人有负担，作为国家公民他可以推动社会现状的改革，但是教会的信息是要制造更多基督徒，他宣讲福音使人知罪。我们知道在200多年前英国大复兴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是文盲并不识字，而改变这个现状的是怀特菲和卫斯理带来的真正的归正复兴运动。而他们为什么要带来这样的归正复兴，提升了人们的文化水平呢？请注意，他们不是对扫盲和改善社会生活感兴趣，他们是对用圣道点燃人对神的热情感兴趣。他们是有负担要传讲福音，当福音广泛的传讲，人们的社会生活面貌乃至文化程度就有了绝大的改变。所以教会并不期待要在地上见到天国，他们乃是要拓展一个属灵的神的国度。这个属灵的神的国度要透过人的心对神旨意的顺服彰显出来。我们也知道威伯福斯推动废奴运动，但是他的推动的原因是因为他成了基督徒，他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对人的灵魂有牵挂。我们知道有一位对英国影响深远的大布道家叫沈美恩，他在1782年到1836年在英国剑桥做传道人，对英国教会影响巨大。但是你知道吗，从1782到1836正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爆发之际，英国跟法国打仗打得轰轰烈烈，整整25年战事连连。 但是神美恩讲到没有一次讲到战争。当然很多人批评他，但问题是那些批评他的人以时局为讲论的人早就烟消云散，而神美恩带来的复兴到今天还影响着他所服侍的人群以及他们的后代。所以真正影响国家生活的是神美恩，他用圣经的方法去传道，改变只能是间接的。所以你可以去有负担去做很多改进的工作，但是不要容许这些活动占据你所有空间所有时间，成为你生活的中心。你的中心应该是神和教会，然后要在神国的服事里边向着神的追求有负担。基督徒最热切关心的是他与神、与天堂、与永恒的关系，任何其他事物必须放在次要的位置，他要为着荣耀神而活。当然有的人也会问啊，说古代被那些罗马帝国处死的人，还有16世纪改教运动的殉道者，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殉道者，还有苏格兰长老会历史上的盟约派他们的殉道者，我们怎么看呢？我的回答是，这些圣徒不是因为讲政治或与政府为敌而被致死，他们是为真理而死，为信仰而死。倒带基督徒并没有攻击罗马政府，他们不是政治煽动者，他们所渴望做的只是传讲福音以及过基督徒生活。他们为什么被处死呢？答案是当时的政府强迫他们称凯撒为主，他们拒绝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才是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主，他们情愿死也不愿屈服。他们是被动的而不是活跃的反抗者，他们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不是因为他们的行动举止，乃是因为他们拒绝犯罪，即使在国家压迫下也不让步。所以我们要看清楚当时的情境。当然很多人也会以德国为例来提到很多这个牧师传道人因为勇敢批评希特勒、勇敢批评德国政府而被下到监狱或集中营，甚至呢有的要暗杀希特勒而在集中营死去，就像彭霍菲尔。对于这些有勇气有信念的人，我们充满崇敬，但是这些人或许不值得那样受到仰慕。还有许多不知名的牧师，他们可能名不见经传，也从未下过监或被关入集中营，但是他们每一个主日忠心地传讲福音。那些因下监而闻名的牧师是因传讲政治而受刑罚。如果我们的解释不错，他们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很多时候是出于英雄主义。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这是否合乎圣经呢？使徒保罗似乎不这么认为，其他使徒也不会这么做。真正效法圣经模式的人，乃是每个主日传讲福音，增加得救的人数，建立众圣徒，想方设法去传道，并调整自己因应时局的传道人，他们才是在从事真正艰难而实际的基督徒工作。我们为这些人感谢神，也要为这样的传道人代祷。今天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同样谦卑默默无闻的牧者在做同样的事，我们总要谨慎，避免陷入血气和纯政治的抗争，要确定自己是在圣经的教导中来行事。当然不少人还是会困惑和问，为什么教会对于奴隶问题的反应如此迟钝？但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说，神他仍然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带领。我们想一下，如果基督教采取政治或社会的激烈手段，他很可能一开始就消灭了。我们不妨想象，教会在传福音之外又开始攻击整个奴隶制，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所有基督徒都会被置于死地。罗马帝国会用铁蹄践踏基督教，他不仅谴责教会，并且会一手摧毁教会。当时基督徒从不会牵扯到社会、政治或经济事务，可是历史告诉我们， 即便如此，每逢出什么差错，罗马帝国还总是归罪于基督徒。所以啊，包括罗马发生大火，甚至战事失利，他们都会找基督徒的麻烦，成千上万人被致死，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乃是因为他们只是不参与罗马的整体的凯撒崇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用他的智慧来带领人，也带领教会。当然基督的教导他也要向这个种子慢慢的长起来，人心逐渐蒙光照。所以啊，应该从世界对基督教训的盲目来解释，借着神赐的智慧，基督徒忍耐等候，也可以看到上帝所定的时间来到。所以啊，我们总的来说，不要忙着去谴责集权，因为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没有政权的话，世界会陷入一片混乱。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任何一种制度总是会有很多的危机和问题。我们也不需要忙着去攻击共产党，这样的话他们也不会来听我们传讲福音。所以我们应该是愿意靠着神去向全世界所有的人来传讲福音。若是我们个人作为社会公民有负担去推动一些事情，不妨靠着主给的恩典去做。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在圣灵的充满中，带着敬畏基督的心去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你的道给我们属天智慧，也求你给我们光照，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为着我们的国家同胞来祷告，让他们也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敬畏基督的心与上帝同行。也求你使教会可以敬虔平安的度日。愿你旨意成就，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